他的硬不会像就是男生那样硬，
那就也没办法打炮了，
就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可是他可能就不会像就是身体
没有那么利索，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让他讲完话，一直插嘴，一直插嘴呢？
对，没有那么利索，
没有，因为我真的太好奇了，我真的太好奇，因为装假奶什么都很好理解，装假奶。哎、欸，对不起，不应该这样讲，不是假的，它就是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好，
干，超烦的，对啊。这个我就不讨论。我这个，总之后来的状态是因为你也觉得你在那个时间点好像可以做这件事了，所以才2020的年初我才被你告知这件事情
呀。
对，
嗯，
对，然后
对，
然后对，然后就是一个。
对
哦，我跟你讲，那个晚上简直是知识大会堂哎、欸，就是
等一下哪一个晚上？
你们是用通话的吗？还是你们约出去喝酒？
吃
去吃饭
哦，
吃
饭。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开始思考要、okay. 这个的进程，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分手是一个最大的点。
嗯，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一个我很可以信任、很可以依靠的人离开我，那我会开始意识到。我的性别认同这件事情不该是依靠另外一个人的存在，我要去真的认同我自己。那荷尔蒙治疗是我的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帮助我的一个方法。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之后，然后我开始想要跟身边的人多一点讨论。所以其中一个人就是我跟 Amberly 的共同朋友，
嗯，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 Nancy。
嗯哼，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约出来，然后吃饭，然后就讲了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知识大会堂嘛，你说你问
知识大会堂，我问超多问题的。就是包括例如说要先去做就是精神相关的诊断、然后真的被认知你是认知 不同你才可以做接下来的事情，然后频率啊影响啊然后、对，然后他各种跟我打预防针，就是如果他之后个性大变化就是怎么办之类的。
嗯，
对，我那时候也蛮难过。
你会对那时候的想法是
就是觉得你身体一定会变不好，然后又觉得我们可能就没办法那么好了。但是对，但是还是很支持你。我那时候的心情应该是这样，我都忘记我没有哭了，好像没有。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有没有哭，
第一次没有，第一次没有。第一次我们在餐厅里面吃饭，要开心，还有吃冰淇淋，还有饭后甜点。
但是，应该说到现在已经很稳，已经相对很稳定的情况下，你有觉得自己变强了吗？心智上跟
部分
心
智上，请问是打类固醇吗？为什么会变强啊？变壮是不是啊？
我也想，我觉得是我更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些焦虑或是不安的感觉。
OK，
因为以前会不懂那些是什么东西，然后那些是从哪里来的。
对，
可我现在知道啊，它是因为什么，然后我可以怎么去 handle
它。我分享他当时跟我讲为什么他想做这个荷尔蒙其中一个焦虑好了。他说他会真的发现自己下意识的在跟男生比较，他们有什么，我没有什么。即便我那时候，
哇哦，
我好有哲理、哦，
我就说你打荷尔蒙会失忆，你不信、啊？失能。
可是等一下，具体来说是哪些东西啊？你想要持有的
很多啊，因为你看男生女生光是我们脂肪分布比就不一样，然后声带不一样，骨架不一样，脸型不一样，这些东西荷尔蒙真的可以改变，但是对也其实没有人知道它变坏变坏，但总之你打
对它会往哪个方向去，
对对对对，
不
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不会长高，
调皮荷尔蒙流向，
哎、欸。对啊，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赌注，但那就是他自想要更喜欢自己的关键。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使用荷尔蒙之后，就是对自己会比较有自信。
其实打荷尔蒙，当然生理上面会有一些影响，可是你反而觉得在心情上就是更比较没有负担了，然后你反而是觉得心理上比较被净化了，
我
胜过于
我觉得都有，然后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我真要讲相辅相成，我刚刚脑袋也是相辅相成四个字。
确定呢、欸？那就是对，因为生理上的改变，然后让我对心理上的自信有所提升之后，我对于很多其他的东西，就像刚刚提到身高可能是最大的硬伤，所以才会被当成国中生嘛。但就是我现在就不会这么 care 这件事情，就不会觉得说哦，因为我身高很矮，然后就会被别人觉得不是男生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很多的地方，我知道怎么讲，在跨男里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很希望自己就是一般的男生，然后会。尽全力的希望所有人都这样子对待我或这样子看待我，可是我自己会比较是偏向我其实可以接受我跨性别的这个身份，我其实可以 proud of 这个身份，然后我知道一定会跟原生男有一点点差异，但是我不觉得这样子自己有什么不好。
原生，
很值得一个大大的掌声呢。
听起来好奚落，
没有啦，对，因为我们就只有两个人，大家不要那么苛求好不好？你们在Podcast前面也可以鼓掌啊。
来个听众，现在鼓掌，
数落听众，
对，
数落听众，
还要教训人家，
这就是男同志在节目上的问题。
没有，但我觉得真的是放过自己耶，哎，是这样讲吗？就是应该说那是心态的问题啦，因为有些人就算用了荷尔蒙，还是会继续追求嘛，继续往一个很他有未知的高度去追求，这样，嗯。
就是对啦，就是每一个人他自己追求的那个理想的那个样子，
嗯嗯嗯，
都不太一样。
对，
那你如果，
那你现在是可以
越
嗯嗯嗯
越极致，你就会越痛苦。
嗯，
就这是相对的。
我突然想发展另一个话题，虽然没有很相关，
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刚刚那个，
对，我就刚
刚有点下来了，
来等你、
哦。好，但这个
也
好像也
不
轻
松
哎，
你试试看，我可以把它变得很轻松。
来哦，这跟你也有关系哟、
哦。哇、哦，
那你觉得跨男的容貌焦虑跟一般容貌焦虑有差别吗？
哎、欸，等一下，我们定义一下容貌焦虑。你讲的是全部的外形，包含身高、身材这些，还是只是面部的容貌？
我觉得应该是前者、欸。哎，
前者那就是
哦吗？
嗯，就是全部。
那就像对啊，就像
你刚才谈的那一区的延伸。
延伸去哪？
就是。
动不动就迷路的话题、欸。
奇怪，
是我们太久没聊天，我抓不到你的意思吗？
就是你说跨男跟原生男的差别是，他们还有一些人还是会去追求自己真的要成为很像原生男的人。那你自己在这一块上面，你说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觉得心理认同这件事情比追求外貌重要。
应该是他把他对外貌的那个标准，就是有不能讲降低，我们不要讲降低，我们讲调整到他觉得就是他现在已经可以应付的状态。
嗯，
或是几年内他是可以应付，他也可以接受的那个状态，这样。
我觉得就是一个状态，是我很常在其他节目讲，就是跟自己和解，就是不这些东西其实还在，就这些焦虑其实一直都在、
嗯，
可是我现在可以比较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不会被这些事情困扰、
嗯。
我觉得要困扰的事情，这个世界上还太多了，就是这个焦虑。嗯，当然一定会有，那我觉得这个跟一般的差异，可能有些人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鼻子不够挺，或者是他的脸型他不够瘦，或者是他的没有肌肉什么的。可是对我来讲，我现在会就是依我个人的情况是，我如果走在路上，然后我看到一个女生的身体好了，那你就会知道她的髋骨，就是屁股那边或者大腿那边会比较大，会比上半身还要大，然后肩膀会比较窄，所以我这个时候看到这样子一个身形，然后我就会去想别人看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的焦虑或者说跨性别的焦虑会比较在这一块。
嗯，
他可能不会看到说哎、欸、他有大肌肉，或者是他的胸部很大什么什么的。对对对，所以是还是有一点点差异。
嗯
嗯
嗯，你要有点 feedback 吗？
他给你来就是
我觉得很合理，我觉得很合理。
R&B 的那种，
擅自想要问主持人问题，然后又不把主持棒接回来。
你问完之后就哦，嗯嗯，我问就问问，我随便问问而已。讨厌，
我就问。
好，那我回来，我们从容貌焦虑回来到那个晚上，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要去使用荷尔蒙。不久之后，我就决定使用荷尔蒙。然后我确实在那个时候，我有跟大家讲，其实我也有执行这件事情，就是我会离开原本的交友圈，就是原本的生活圈，因为那个时候我会不知道我使用荷尔蒙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又是处女座嘛，就是很要求完美，然后死要面子，然后很玻璃心啊。我怕变成丑或者变得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会没办法面对这一些人。
嗯，
我会想要是一个很好很完美的自己的那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大家拜拜，我要去使用荷尔蒙，然后我可能会直接淡出大家的生活。
嗯，
那也确实就是我的 IG FB 什么的再也没有发过新的东西，我就真的离开那里。那在我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有一群大学的女生同学排除这一位男，
对对对对，排
除男同志，
谢谢谢谢
男同志，一群女生一起出去玩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由 Nancy 主办了密谋策划了一个 一个
小惊喜，
对对对，
蜕变仪式。
你那个时候的
那时候已经就是
开始，我开始使用荷尔蒙了，可是才大概才一个月左右。
对啊，可是你不是跟大家道别吗？所以大家硬是把你拉回来的意思吗？
就是还没有，就是我现在大家
还没有正式切割这样。
哦，等一下，等一下，你这
个就是那个沙粒，那个沙粒的贴图。
OK，OK，OK。
淡到一半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把，就是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对对。但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那时候主办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还是不知道那个我这边接收到的我的感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要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所以就揪了大家，然后突然晚上就莫名其妙有一个知识分享暨
然后一个变成是一个讲座这样子，
对对对，是一个性别讲座
，OK，
是一个对是一个等等，原来我的讲座之路从那时候
我理解一下，你是先发愿说你想要大家一起出去玩这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 Nancy 成为了主办人主办方。
不算是，就行程还是都是他排的。
哦，只是你在那里面 insert 了一个小小的一个 celebration，
给我用 insert。
对
对对对，
因为我不确定那时候到底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的冲击蛮大，然后我又觉得他的怎么讲
状态，
对他的状态，我觉得很需要一个这样的好好的大家理解他的过程跟仪式。
嗯哼。嗯哼，
对，然后实际上真的也是，就如果没有主办性别讲座的话，还是很多人不知道那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是，
而且哦，好，没关系，那搞笑之后再谈。那个晚上好像靠北问题，但在那之前，我的心情就是希望晚上可以有一个好的惊喜给你。而且啊，我另一个 side info 是他那时候用到一个月左右，其实就有一点点感觉耶。声音有变低一点点，我记得哑哑的，然后暴涨就痘痘，就是他那时候就是跟荷尔蒙暴起的状态，然后很暴躁。整个人都
很
暴躁，一整天开车都在碎碎念，然后去宜兰就是会塞车啊，塞车也要骂，然后走那个北宜一路开都在骂。好的，总之把他那
好像他原生的个性哎、欸，
不是、欸、没有啊，不是、
欸，
对，反正那
偷臭你个性
差，偷臭对偷臭，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坐副驾，我就很明确感受到那个就 David 这个时候的改变，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些。对于自己的一些还没跟自己和解的部分也会表现出来，例如说我是不是其实不应该揪这一局啊，就是跟一群臭女生出来、啊、很累啊什么，就是会碎碎念你知道吗，
我会讲这种话，
对，
我
怎么有失
忆，
我那时候我就说一边办就一边很想掐死你，可是又觉得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因为你就是被影响
那个时候，
对对，所以晚上我们就是折了一些
莲花
我刚刚本来想要讲纸鹤，你比我还要过分，
有创意，有创意，
你直接送我出去了。
折的到底是什么？折还可以折什么啊？
蝴蝶啊！不，我们真的去查了，
哦、
怎么折？
哦，了解，了解，了解。嗯嗯，
对对对，祈福跟送行
哦，所以大家还是有要放他去闭关就对了。
当然，当然，
我以为那个是把他从深渊拉回来，然后跟他说，我们还是会在你身边的。哦，当然还有这个用意在啦、哦、
对，
精神上有，
对，精神上有，可是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连他自己是最不确定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比较像是不想成为他心里的负担，他就好好的去做他的事情，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也就是一个大家轮流去搞这些惊喜噼噼啪什么，然后最后真的送出来的时候就是被刘先哭了就是因为他在解释那一些蝴蝶的意义，很感人，这样、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折了很多之后，然后再把我们的人数凑在他旁边，我们现在就是要帮他送行，他会变成一只，他会在这个结蛹的过程中想到我们，这样对，所以大家就先哭成一团，
结蛹的意象太美了，
虽然看不太出来因为摆得很乱，但反正就是我们在外面放了就是11只蝴蝶，就是我们11个人，然后里面就是24只，
就是差不多颜色蝴蝶，然后希望你，就是我们11个人会守护你的24岁之后的生活。对不起，还要开箱，开箱录。就有可能，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可能就是有可能我变成功变了之后会不想要跟以前的一切有联系或什么，但我就是希望自己不会变成那个样子，就是好了，谢谢你们。 见耶。
哭完了，
杰勇的意象太美了。
对，对，哭成一团，拍了合照，很丑，然后就开始性别讲座。
对，
就有人举手说：“那要那会有阴茎吗？”是不是就跟你说是荷尔蒙治疗？为什么会有阴茎？
真的会有人天真的觉得会长出来，是不是？
对，
你有遇过？
总是会有人好奇，
不可能，
觉得这是一个套装行程，
对，
就跟你去脊背鱼会有那个六合一一样，
不可能，
就是你香蕉船一定会
痘痘会长出来，阴茎不会长出来，
脸上会长什么？长笑容。
好想生气，对，然后他就再次解释一根阴茎要多少钱，然后大家就哦，那
多少钱啊？我也不知道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到底值多少呢？
概率上来讲，
等一下，该不会还有分，就是真的从别人上摘下来的跟人造的吧？
不能摘，不能摘，
不是器官捐赠不能捐这个吗？
没有，
我摘。
你自己本身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发起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是想要透过一个这样子的事件去让大家理解，或者是帮自己办一个这样子的解释大会。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确实，确实。
所以如果没有热心如 Nancy 这样子的友人的话，真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
你也不会带着这么好的能量去真的做这件事情，这样。
对，没错，没错。
你给你一个机会，现在马上感谢他。
谢谢你，
哇，谢谢，谢谢，谢谢 Emily， 也谢谢 Devin。
对，
我突然变主持人，我们轮流当主持人。
对啊，对啊，而且是什么沈春华姿势啊？
不要偷臭沈春华、啊。
今天好多人出问题哦。
对啊，
好多哦。
反正就是对，但经过那个晚上，我其实算是心无挂碍的离开这个世界，
离开这个离开这个异性恋霸权的世界。
我们折的真的是莲花耶，
离开大家，就是我都知道有这么多人支持着我，好像我真的可以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些我想做的事情，就不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即便那个晚上过去，你还是决定要封锁一切这样子做。
没有到封锁一切，但是我就没有在原本的那些社群平台上面继续发这些东西。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后来就开了公开的账号，才有现在大家看到了 Allboy 的这一切。
嗯，
就是所以我就把所有关于我性别、关于这个跨越这个过程都发在这个上面。
嗯，
所以我以前的那些东西就我就没有再回去了。
嗯，
其实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以前的这些人就是在我还是女生的时候认识我，所以跟我互动或是跟我对话或怎么样都其实都还是依照着以前的那个模式跟那个样子。
嗯，
其实我蛮常会听到一些话，是一些很久没见的人然后见面的时候他们说哎、欸，好久不见，就是哎、欸，你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可是你好像跟以前还是长得一样什么的。
嗯，
其实某种程度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会有点小小的沮丧。
嗯，
会觉得啊，我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改变，我做了这么多努力好像还是没什么变化之类的。
哎、欸，笔记这是地雷，不用再讲真话了。
没有没有，现在没有到这么地雷啦。
嗯，
但给我记得。对，所以有些那个初期的时候真的会蛮排斥跟就是以前的这些朋友们联络。
对，
但现在就慢慢到我现在甚至做了这个企划，就是觉得想要再找回以前的朋友，然后再像我们这样从头回去聊过这些东西，我会觉得这一路上的一些变化都是蛮值得分享给大家的。
那你以结果论来讲，你会其实会当时这个过程其实可以有人陪着吗？
我觉得如果有的话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嗯哼，
我会希望如果我重来一次的话，我会希望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其实是分享到我身边的这些人。
嗯，
尤其是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人。
嗯哼，
就是我的朋友们然后认识我的家人身边的人其实都很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没有理由要把
大家拒于门外。
对对对对对，我的个性就是太北蓝。
对，而且你有三道门。就人家跟普通人一道，你大概有三道。
打开了好不容易。
怎么密室逃脱狂热。
所以对啊，
集结巨人
三圈里面都是巨人。
打开里面还有一只。
嗯，
对，所以如果有啦，对，所以如果现在在收听的朋友们是跨性别者，然后你正在经历这一段的话，我觉得跟你信任的人分享这些事情，让他们一起跟你走过这一段路，我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可以试试看。
嗯，
从我们刚刚聊大学到出社会，然后大家知道我的性别认同，然后一直到我现在这个过程，那你们在出社会之后 身边有跨性别的人，或是你有在接触到更多这方面的资讯吗 ？Amberly，
嗯，我刚刚就提嘛，就是近几年同志圈的drag queen 这个文化很起来，这样，
很起来。
但是一定要帮大家科普，就是 drag queen 不等于跨性别，这应该大家都多少有一点认知。这样，我觉得自己比较贴近这一块，就是我们不能讲跨性别，真的到跨，就是认真跨。专业跨
超跨
超
跨过去，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只是讲这个意向的话啦，讲这个意向的话，我跟我有很多皇后朋友，然后之前有些演出什么的也会一起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接触比较多的部分。然后对，可是就会跟跨男好像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跟系统了。对啊，
就是完全是不同世界，
人家想要变超级漂亮，然后你就是不想要漂亮
我不要拜托，
不是因为你大学的时候也喜欢办一些，就是有时候活动还是怎样可以办丑角，然后就可以戴假发还是什么的，我真的没有觉得你那么在意这件事情
哦。哎，这个来推荐大家回去听第47集
哦 sorry
没有，我在跟观众讲，不，听众讲，嗯，就我第四集的时候有分享过，就是那时候我是在回复一个听众的来信，然后他在讲他是表演艺术工作者，嗯，然后他常常演一些就是他不喜欢的角色
，OK，
那我那时候就分享就说，其实我有演过像你刚刚提到很多女生的角色，嗯，甚至是一些辣妹什么的，
对，没错，
对，还留长发那种，嗯，但我那时候其实很 enjoy 这件事情是，这是一个很搞笑的剧，嗯，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角色会觉得很好笑，嗯，是因为我在反串这个角色，
哦，对对对，
所以我在大家的心中是男生，
对对对，
我去反串，
反推回来是这个道理，
对对对，
其实你就觉得蛮好过，
对对，
甚至就是它有娱乐性这样，
呀，
对对对对，
所以我会觉得大家把我当男生，然后又可以娱乐到大家，所以我蛮喜欢这个状态，
嗯，有懂。那我可以小分享，就是我其实一开始也没那么理解整个圈子的文化的时候，我也以为 drag queen 的状况是啊。我刚刚说我做性别，其实因为我另外一个人物专访是做变装皇后啊。我在那个时候就是有访问一个后来变朋友的一个也是 drag queen 这样，然后他说他性别认同就是男生，他还是想当男生，他想要交男朋友，他想要就是做男生要做的事情，可是他 enjoy 自己表演 as a 女性这样，他那是他的角色，那是他在舞台上面的角色，那东西是完全可以切开来的，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去认为或者是觉得。所有的变装皇后都有变性梦，都有泰国梦，但是这件事情是没有真的要这样发生，而且很多人是 enjoy 在男女的角色的来回的这个，对对对，穿梭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角色的，
对啊，可帅可辣啊什么的，
你本人也是啊，
没有，
那你辣的部分
哦，没有没有，因为我跳
他没有帅跟辣，他只是可以男生给女生，
我跳
帅不辣，
我哎嗯。哦我从大学开始跳的舞都是比较就是跟女生一起的嘛，就我们统称 girl style 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外行或者是非常非常圈外的人也会觉得说，欸，那你是不是其实 deep down 希望自己成为女生，或者是 他们会认为或者他们觉得所有男同志的心理认同都是女生，这个对这档节目的受众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对对对对对，但是很多圈外的人会这样子认为，然后会觉得说你心里面就住了一个女生这样，但其实就是没有，
我就是觉得我跳那个舞很好，
我就是觉得以男生的状态去做那个很辣的事情就是很辣，嗯，就是很赞啊，就是
为什么要喉音，加多少辣
没有，我们没有要变得跟女生一样样啊，就是一样样，
你刚刚说一样
一
样
一样
辣吗，
一样
一
样
一样一样吗，
对，就是用男生的方式去呈现或诠释同样的表演的形式，是就是那就是新的一种艺术形态啊，嗯，对啊，
那就是表演的其中一种，嗯，就像有人喜欢演青蛙，嗯，有人喜欢演警察，
有人喜欢演金发辣妹as a boy
呀，所以对，这确实在这个上面，就像其实我也一直会谈到，就是你这个人的性别认同跟你的性别气质，你的表达，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喜欢的状态都没有一个框架，我们不会说这叫性别框架，所以你想要怎么做其实都没有关系，嗯，开心就好，你舒服就好，嗯。那 Nancy 呢？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跨性别知识，或是离你最近的跨？
离我最近的跨，其实应该是好朋友的前男友。
啊，嗯，哦，
对，
啊，哦，
对，真的是。而且他很特别的点是，我觉得这个类型的人分很多很多很多种嘛，其中一种就是他，然后或者是可以等同我国中第一个遇到的那一位。可能是跨可能是 T 的人，他们都是打从心底的就觉得自己是男生，所以他们从头到尾不会 有任何一点点让你觉得她是女生，或是你跟她言谈的时候，你不小心把她框在女生的族群里的时候，她会自己想办法跳出来。
例如说什么样子的事情？
例如说
女厕吗？
女厕是一定的，他们是直接走进男厕，基本
basic,
对，他们是直接走进男厕的。然后还有一个点是，他们大多数时间很避讳，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的议题。假设他今天好，我们知道他是女生嘛，他的生理性别是女生，但他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开一些女同志之间的性行为或是性类的玩笑，他们会直接脱离那个玩笑。他们会觉得第一个很恶心，第二个很不尊重，但是对，跟我无关。我从头到尾就是用一个男生的状态在跟他进行所有的事情。这一段 relationship 也是，我对我自己认知也是，所以我完全不用特别跟你证明我是男生，因为我就是男生。对，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他是跨吗？是吧？但是
对，就是因为他也不愿意，就是也你们也没有谈过这件事情，
对，
他的状态，他给你感觉是这个样子。
对，他就彻头彻尾是一个男生。
可是，在没有看到的阴影的地方，他一定会对自己产生很大的厌恶跟冲突吧？
对，我也觉得。然后包括例如说，可能也是穿四角裤啊，或者等等，就是在这种地方，他也非常的很讲究。怎么讲？就是他让所有可以让自己变得比较像
男生
的地方都是男
生，这样。
对，但是 deep down 哦，可能还有另一个我的朋友也是这个状态，就他跟他的男友是这个状态，他们会有不愿意被看到的地方，或是有不自在的地方，那可能真的就是他们最后的防线。在那个时间点，他们真的没办法假装自己是男生了，那还是会，
他还是会有脆弱的那个状态，这样。
就是在那个情况下，他就是还是得面对这件事。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成分在我看来，他们的身上还蛮小的，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有些先天上的优势，让别人在外表上就不会觉得他们是女生。这种人相对就比较不会受到这样的困扰。
欸，所以跨有绝对的定义是一定要动了手术，或者是没有？
其实跨性别
就是性认同，
对对对，就是性认同。okay. 就是我出生的那个性别跟我认同的不一样。
嗯，
那其实包括现在很流行，好不
？Trendy
比较，就是最近比较兴起的一个名词，比较被大家广泛知道的是非二元，或什么性别酷儿这种。就他认为自己性别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或是他有时候是男生，有时候是女生，或是他可男也可女之类的。
嗯，
对，那这种他广义来讲也可以算是跨性别，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某一个性别，可他认同的是那样子一个状态，所以他就是一个跨性别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其实蛮好，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讲，听到你刚刚的故事，可能他表现出来是某个样子，然后你可能我们都知道他的原生的性别或他生理性别是什么，但是也不会说硬要去揭开他，或说硬要去 confirm 这件事情。
欸，但我从另外一个方向出发，因为我可能会擅自的定义这种行为是体贴，就是当我觉得他可能平常没有任何出口可以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一个对的情境下面想要跟他开启这样子的话题，想要试探或想要知道他对这件事情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想说那可能对他讲是一个出口，因为他可能平常没有人可以聊，这样子会太冒犯吗？
我觉得这要看人，
是
就是要看
他
愿不愿意讲。
嗯，
但那有些人他们可能懂得拒绝，
嗯，
那就我现在不想谈，
嗯，
那可能就很 OK， 或者是你们的交情他觉得很 OK， 他愿意跟你讲。
嗯，
maybe 有个方法是你可以比较迂回的嘛，就是你看到某一个人，或是你看到某个事件，或是你可以拿阿塔男孩的东西说，哎，欸，你有看过这个人吗？这样子
置入自己的节目
被发现了。对，但这可能是一个聊天的一个开头，这样子。对，那当然确实如果是一个体贴的话，有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时候也会希望当年我的不管是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我的爸妈我的家人，有人愿意跟我谈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事情会变得轻松一点点。
嗯哼，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个性的问题啊，我就是一个很北蓝，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人，
毛很多啊，
对，我就
很擅长关门啊，
对，
看到门就关起来，
三扇门，
就很不喜欢跟别人讲我自己心里的话，我心里的东西。那两位有没有什么就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关于性别的事情，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发现想要跟听众分享？
可是大家真的有在意男同志怎么想吗？我觉得你的 TA 没有在管男同志吧？
有啦，
而且坊间跟男同志有关的讨论真的太多了，所以就
可是会想要听我的朋友啊。 听我的朋友讲话，因为你们是一个怎么讲？你知道你生活中要遇到一个跨性别者有多么的不容易吗？
哇，
嗯，真的，
你们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呀，
真的。
哎，我等一下，等一下，我是你在想到男同志这个形象的时候第一个跑出来的人脸吗？我是吗？大声说出来，
你是。
没有，因为 Nancy 知道我有这毛病，我在到处的去成为大家在心里面的同志的这个 icon， 这样对。
所以大家 so far 你是
大家对对，几乎
所以
没有，因为如果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 gay 蜜，我会不会去碰他？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跟狗狗在，
okay,
你知道？
就是、
对对，有市场上面的问题。
对，就是直接从人家那样抢过来易主的这种状况，目前还没有发生。哎，你有 gay friend 吗？没有，我可以空降你的 best gay friend。
陌生开发，陌生开发，
陌生开发。
请问你有 gay friend 吗？
没有，但是这个市场，
这算是一个人生成就，这样。
要这样聊起来的话，其实要有个跨蜜就是非常简单，因为只要认识他就是了。
非常简单啊，比我的门槛还低耶、欸。
对啊，竞争者偏少。
因为你知道台北市的男同志有多多。又绕回这边。没有，这个真的不是出于我自己的眼光。你刚刚讲要聊性别嘛，对不对？我们就来聊看台北市的男同志有多多吧。
聊啊聊啊。
台北市的男同志如雨后春笋耶、欸、就是。你现在搭捷运，
每一个捷运，
每
一
节，
每三节车厢一定会有个男同志。好了，
我同意，
我们就用这样子的，对对对对对。可是怎么会啊？就 how come？
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性别友善环境，我们
对的。
没有，我对这件事情是很骄傲的，就是因为台湾或者说台北有这样子，应该说台湾，嗯，台北好了，就是好台湾啦，台湾有这样子的。
要怎么解？
台湾有这样子的文化环境去 for 性别认同，就是对性别认同这件事情非常友善，这样导致大家就是很能够做自己，导致吗？不是，就是造就了大家很能够在。
对啦对啦，确实就是我想要讲也是这样，就是至少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社会是安全的一个氛围，
对，
所以我们越来越可以做。
我觉得对，如果我要跟其他的性少数来喊话的话。我在讲的是男同志跑在很前面，然后我们的用意就是要让大家对这件事情 awareness 越来越高，然后大家因为我觉得其他人发展比较慢，就是在意识上啦，或者是怎么样开始政治不正确，是不是？
我
说的是能见度跟在社会上面的讨论度是比较低的，不管是女同或者是跨性别这样，然后男同志跑在非常前面，因为我们冲锋陷阵，不管是同志游行也是我们，或者是各种。议题相关的，如果是社会新闻这种东西，好像都是男同志比较容易被拿出来放大。这样，我们有越来越高的能见度，到大家开始习以为常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缓冲点。你有同意这件事吗？
我心情也蛮复杂的，没有，因为我觉得男同志这个族群，像你刚才讲的，他太庞大，然后他太复杂了，所以他的能见度高不一定是非常好的事情，但的确有他的好处。
哦对，因为刚刚讨论的面向其实是当他讨论度高，或当他变成习以为常的事情的时候，其他的常态或是比较不理解的人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也就没那么奇怪了的前提下，那其他人的发，但是我刚刚又想到的是我们会压缩到其他人发言的空间，这也是对，因为男同志太庞大了。
对
对对对对，
而且男同志的
你是不是有那个啊，有埋怨、啊、
我没有
因为你刚刚表情很复杂，
对、
就是、
我很复杂，我在
思考这件
事情，
因为男同志真的把这些渠道都占满了这样。
我倒不是到占满这件事情，是第一个我非常认同，就是因为男同志的能见度比较高，所以对于整个性少数族群来讲，能见度也是提高，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你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谢谢我们，谢谢人。
谢谢人得到了，
对，谢谢人。
但是相对就是因为男同志真的势力比较庞大，能见度最高，所以其他的族群就会变得比较相对的弱势。其实老实来讲，在性少数就是我大 LGBT 圈里面，就排除异性恋，
对，
排除顺性别异性恋以外，这个圈子里面的就是男同志霸权，可以这样子讲，
可以，
对，所以就其实有好有坏，但这就是一个现象，我没有要去 judge 谁、
没有要
去
judge， 我也没有要 judge， 但我蛮想聊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干嘛自己突然心虚，
因为我的
性别观察时间都给你，
我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啊，为何就是同志大游行但是都是男同志上街，然后满街林立的都是 gay bar， 可是拉 bar 可能就没几间，这样就是这种问题，为何只有男同志比较能够跳出来？会不会就是追根究底，还是因为 个性上广义的广泛的大多数的绝大部分的男同志
你要把我叹气剪进去哦、就是、比较
外向，然后也比较越想要去成为焦点，把自己打成焦点牌。
对 对，
就是这件事情是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族群的，所以对啊，大家看我就知道，看我跟 David 的这个你知道文化素质的落差。
没有，确实就是男同志跟女同志这个的差异，就是刚刚就说了，他是光谱的最凉的、最极端的人。
对，
所以这两个族群的人确实差异真的就非常非常的大。
对，
然后整个生态跟族群，然后他们的整个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非常不一样。嗯，就像刚刚 Emily 讲，就是。大家就是绝大多数的男同志可能会比较外放一点，
嗯，
他们会比较渴
求被关注，
对，博取大家的眼球。
对，
所以应该说什么同志大游行不是应该说大家都会去，可是被看见的比较多会是男同志，这就我的观察。
但是你但没有你如果从空拍图看的话，真的就是男同志比较多啊，就是路上的比例男同志就比较多，这不是被看见的问题吧？
要不要我们做个人口大普查，问男同志就是比较多。
哎，对啊，男同志的比例会不会就比较多？会不会就是男生就是比较容易生病，
啊、
就是比较你知道变成
同性
恋
患
者？
同性恋。
哎，只有同性恋可以消费同性恋。
我刚刚不应该
没有没有没有，你可以，你是直同志，你是直同志，你是直同志，
我是 Nancy Fan，
对，Nancy Fan。
其实大家对于跨性别族群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理解，即使是在 LGB 里面，就是在广大的性少数族群里面，大家对于跨性别者还是没有那么的理解，
嗯，
所以更不用提是对于一些一般大众。
是，
所以我们现在邀请了两位比较不同身份的人来一起跟这个。奇怪的跨性别的男性一起对谈，然后
跨蜜，
我成为蜜了吗？
对啊，
你很容易就可以成为蜜啊，刚不讨论吗？随意就可以空降啊，门槛很低。
即使根本 ，Hello， 你好，蜜，
蜜
不管怎样都是
加个 like 就变蜜，
那我好多。
你的阿塔男还把 slogan 改成你最好的跨蜜？
等一下我被攻击，
跨蜜，
全部。
Everybody call me，
好难听。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Emily 跟 Nancy 一起来节目上跟我聊聊。希望大家今天听完这些有一点点的收获。大家最后有没有想要跟不是大家两位有没有想要跟大家说些什么，或者 shout out to 大家
？shout out 啦 ，shout 没有，我会去那个10月29的同志大游行。
哎呦，
对，
那你会去10月28的跨性别游行吗？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跨性别游行，对不对？
你可以趁机宣传，就是要给你宣传的。
大家在
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所以跨性别今天想要另外拉出来办，也是因为就是跟男同志霸权有关系的吗？
没有没有，
我好挫折哦。
没有，因为他们不是同性恋呢、啊，是吧？
哎、欸，
等一下，但是同志大游行的同志并不等于同性恋啊，
对
啊，
是广泛，但是应该是说。希望能独立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大家可以看到不一就是跨性别这个主体性，因为在 LGB 在广大的同志里面，大家会觉得就是同性恋或者是跟性倾向比较有关的，但是关于性别认同这一块大家是非常不理解的、
嗯、
而且这两大简单拆成两大族群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会遇到的状况，我们会遇到的困境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会希望跨性别的能见度可以再提高。
嗯，
那这一些人站出来的话，也可以让社会大众知道，确实真的有跨性别存在在这个社会上。你没看到，只是你没有注意到，或是你不够好，他没办法信任
你，让
你
知道，
他没有让你知道。但这些人确实存在，
嗯、
所以我们在10月28号的晚上6点半，在西门红楼的北广场集合，然后一起出发。
哇哦，晚上啊？
对，晚上。
哇，你们走晚上的？
对啊，秋高气爽的，不用在那边晒得要死。
真的。
晚上
好的。
衣服可以穿起来。
要脱也是可以啦。
OK。
好 ，OK。
那我觉得 ，by the way， 你们的旗子比较漂亮。我一直都觉得
男同志
可以为了旗子跳槽，
确定呢？讲这种话，
因为六色彩虹真的哦，
是他讲，男同志讲，男同志讲，
好好听哦。
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 Nancy 跟 Emily。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节目有任何问题或想要回馈的话呢，或者想要追踪他们的 IG， 我把 Emily 会放在下面了。
Nancy 也欢迎啊
，Nancy 要吗
？Nancy 要啊，
你要想要
宠粉一下、
啊？对啊，你想要认识新的对象吗？
赞！
欸
好啦，我会把所有资讯放在这一节资讯栏，然后如果对于这个节目有任何的疑问或建议，都非常欢迎在留言或传讯息告诉我。那阿塔男孩的跨旅程不定期出发，我们这个系列就到这边最后一集啦，谢谢大家这个月来的陪伴，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
拜拜，拜拜，
男同志的爱最廉价了，
不要再冒犯沈春花了。